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，并且把这一卷书做一个结束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。我们从以西结书第38章到39章中，看见从北方有一个国兴起，要来攻打以色列，可是他将来也要遭受毁灭。但问题是，神为什么要毁灭这国呢？以西结书第38章第16节说：“哥哥啊，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，如密云遮盖地面。末后的日子，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，到我在外邦人的眼前，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好叫他们认识我。”神要行什么事呢？他要毁灭哥格。神必然会行这样的事，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咒诅无花果树，以及让2000头猪被淹死的事。神的心意不是想惩罚人，可是人受惩罚却是自招的，是自食其果。神在他所行的一切无不公义，神并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39章，我要读第6节和第7节的经文。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，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。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。神真的要毁灭苏联吗？他说他会降火在马各，烧毁这地和其上的人。但问题是，神今天在哪里呢？他今天为什么不保护他的子民呢？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仍然是恶人得势，而压迫神子民的人却逍遥法外。神并没有对付他们。世界是何等的不公平、不公义，世人也不敬畏神。他们说没有神，所行所做的也是目中无神。不过我们可以放心，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迟早神必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必向恶人报复，追讨他们的罪，审判他们。虽然今天敬畏神的人只有少数，但是将来地上所有的人都要向神屈身下拜。罗马书第2章第3节说：“你这人呐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，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人是不能逃脱神的审判的。人以为他可以犯罪之后逃之夭夭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会追究，但是神绝不会放过他们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也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。人忽略了神的救恩，是怎样也不能逃罪的。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。今天，人随意的攻击、侮辱神的圣名，人似乎也没有得到什么样的恶报，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已。因为神的圣名是必定要被人遵从的。今天神尽管向世人彰显他的慈爱，但是将来神却要借着审判来彰显他的圣洁和公义。今天我们若拒绝了他的怜悯和慈爱，将来我们就不能逃过他的愤怒。我们怎样拒绝神，将来神也要拒绝我们。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是讲到千禧年的情形。先是四十章到四十二章论到千禧年的圣殿，不过这不是我们敬拜的所在，正如今天的圣殿也不是我们去敬拜的地方。我们所要去的乃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所说的新耶路撒冷，那是信徒永恒的住处。其中第二十二节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新耶路撒冷是教会将来要到的地方，那里并没有殿，因为我们并不需要。但在千禧年的国度中是仍然有圣殿的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神自己要做成的殿，我们要在那里与他永远在一起，这是何等光荣的一天。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时候看见了历史的进程，当以色列人的仇敌被击败之后，以色列人就要进入千禧年国中，那里有圣殿，而进入千禧年国的人有以色列人，也有外邦得救的人，但教会已经与基督在一起了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，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，正在年初约至初十日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。耶路撒冷已经遭毁灭，圣殿被火焚烧，但是神只是以西结说圣殿会在千禧年的国度中重新建立起来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，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，他带我到那里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。圣经每一次提到有人手拿准绳来量度的时候，那人多半就是天使，现在也不例外。神已经准备好要拯救他在地上的子民， 这信息在旧约的小先知书跟启示录书也再次出现过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40章第4节的经文。那人对我说，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要指示你，凡你所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我个人认为，以西结是实实在在的被带到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将来在千禧年国中圣殿的意象。接下去我们读40章的第5节，我见殿四围有墙，那人手拿量度的杆，长6肘，每肘是1肘零1掌，他用杆量墙，厚一杆，高一杆。从第5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，有很详细的关于圣殿的叙述。我们读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感受到这圣殿的完美。接着我们读第40章第39节的经文，在门廊内，这边有2张桌子，那边有2张桌子，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、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。从第39节到42节是讲到摩西的制度将来要再恢复，重新有献祭的事，包括献赎罪祭和赎愆祭等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40章第41节的经文，门这边有4张桌子，那边有4张桌子，共8张，在其上祭司宰杀祭牲。将来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会有献祭，第45章会再有论述。接下去我们读第40章的44节，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，为歌唱的人而设，这屋子朝南，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。圣殿中也有音乐和歌唱的。然后我们读40章第47节，它有量内院，长100肘，宽100肘，是见方的，祭坛在殿前。这里讲到祭坛，这是以色列人过去十分重视的，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到将来千禧年国度中又再会出现。以西结书第43章到第46章是描写千禧年圣殿的敬拜。在讲到千禧年的圣殿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记得在所罗门殿的最后日子中，神的荣耀，就是神与人同在的荣耀，已经离去。可是以西结书第43章又讲到神的荣耀重新临到，将来在千禧年的圣殿中，以色列人要敬拜耶稣基督。下面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43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，充满圣殿，基督降临在地上，带来了他同在的荣耀。可是在2000年前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并没有将他的荣耀也带来。接下去我们读第43章第4节，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很明显的基督是从东面而来。到了第44章又再提到这件事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43章第19节的经文，主耶和华说，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，给祭司利未人撒度的后裔，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。这里是讲到在圣殿中的敬拜，又再有献祭的仪式。这些祭跟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很有关系的，第45章会再提到。以西结书第44章告诉我们，有一位王要从东门进来。现在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4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，那门关闭了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，所以必须关闭。至于王，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，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。现今耶路撒冷的东门是关闭了的，或者说已经建了城墙。有些人以为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在现今已经得到了应验，他们说这门已经关闭了，直到弥赛亚来临。不过这说法并不能够成立，理由有两个。第一，经文所说的王并不是指的耶稣基督。以西结说这个王是要来献祭的，并且敬拜神。第45章到46章说得很清楚，所以不可能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是神，他永远不用献祭，他并不需要献祭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46节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直到今天耶稣仍然能够这么说，因为以西结所提的王并不是耶稣，因为以西结所提到的王他来是要献祭的。这个王可能是大卫，但也有人不同意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并没有人将他解释成为耶稣基督，但也有人认为是大卫王族中的一位。另外一个理由就是，这里所说的门很明显的不是城门，乃是殿门，两者是不同的。当然那时候并没有圣殿，但是圣殿后来会重建，所以说城的东面有墙建成，而城门关闭，这跟预言是毫无关系的。这位王的出现很可能是从城的东面而来，由东面进入，但很可能是将城拆下了然后进入，又或者是重建新的城门。在这事要发生之前，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。今天我们所认识的那墙已经不是以西结当日所认识的墙，也不是基督所知道的那墙，这些墙已经全部遭毁灭了。以西结书第45章告诉我们守逾越节的情形，让我们来读45章21跟22节。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，守节7日，要吃无酵饼。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。逾越节所指的毫无疑问的当然是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说，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在这里 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既然旧约所有关乎献祭的事全都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了，那么为什么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又要再恢复献祭的事呢？耶稣已经来了，成全了一切献祭的事，他甚至于将自己献上为祭，而且得以成圣完全，为什么将来又要复古呢？这是一个历代以来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士所争论的问题。表面看来，这似乎是一个矛盾，但其实不是，两者是根本没有冲突的。将来千禧年国度中的献祭的事，不过是叫人想起基督的降生，以及他的死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祭的事而已。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守圣餐的时候，纪念主的受死、流血、牺牲一样。可是，为什么不用别的仪式去代替，而要有真正的献祭呢？这个我们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的，但是总有神的理由和美意。今天我们用基督的血来提醒自己，他的牺牲，他的拯救，我们薄饼纪念主，思念他的大爱。可是到千禧年国的时候，人所用的是献祭的形式，借此去思念基督，为人献上自己，成为赎罪的祭牲，去拯救世人。两者所用的象征不同，但都是为了纪念主，所指向的仍然是基督。以西结书第47章到48章是最后的两章，所描述的是千禧年国的景象。下面让我们读47章一二两节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有水从东面的门槛下流出，也就是从祭坛流出来的，所流出来的是福气。今天任何临到我们的福气都是从耶稣基督受死而来的。水在这里可以比作圣灵。接着我们读第三节，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踝子骨。水到踝子骨是表示信徒在圣灵中生活。接着我们读第四节，他又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。水到膝是表示祷告，水到腰是表示我们束上腰去侍奉。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，是因为基督的救赎。接着我们读第五节，又量了1000肘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，因为水是瘴气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这里说可以浮的水，那是指出圣灵的丰满，神将圣灵浇灌在信徒的心里。接下去我们读47章的第七节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极多的树木是指我们生命中的果子，这果子是要依靠水才可以生存的。以西结书第48章是写12支派的分地，其中很特别的是但支派。让我们读48章一二两节，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。下面又说，北边靠着哈马地是但的一份。最后让我们读48章的第35节，城四围共18000肘， 从此以后，这城的名字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耶和华的所在是以西结书很好的结尾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我们把这一卷书告了一个段落。下一次我们要开始查考新约的一卷书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。我们来感恩主啊，我们谢谢您让我们有机会借着广播来讲解以西结书这一卷书，也使许多的人有机会来听到你的真理。我们看见你的话语何等奇妙，写在历史中，今天你也照样的掌管人类的历史。让我们信靠你，让我们把自己交托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，